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在四月的学校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带孩子们回了一趟中国。那其实我们有6年的时间没有回国，就是我生完老大以后就没有回去过。所以我的家乡是在福建福清。那这次是 Michael， 就是刚才那位，就是我老公。OK， 他是第三次去福清，然后呢，他临走的时候给出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就说，福清到处都是坑爹妈的。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论嘛？我就问他，原来呢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满大街都是这样子的店。然后呢，只要有一块空地，就会有好几辆这种闪闪发光的车摆在那里。那大家可以想象，小朋友经过了就会怎么样？爸爸妈妈，我要开这个车，我要玩这个。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小朋友的活动、游戏啊，什么亲子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吸引小朋友的一个消费。可是其实在澳洲呢，也很多。可是像什么澳洲有什么 Time Zone 啊，然后 Play Center 啊， Kids Cafe 什么的，可能因为是小城市的关系，所以它就显得很密集。那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小孩子又没有收入，为什么大家都在做孩子的生意？你知道吗？连公园哦，连那种散步的公园哦，有一块空地就有好几台车摆在那里，然后商场里面一进去就是好大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海洋球的那种玩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在做小孩生意，为什么？因为商家知道什么？爸妈会给孩子花钱，我们父母会给自己省钱，可是我们不会给孩子省钱，我们会很舍得给孩子花钱。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家里的很基本上有了小孩以后，家里都是围着小孩转。像是上学以后各种的培养课啊，接送啊，然后吃啊，要吃的健康，自己可以随便乱吃。像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三餐吃泡面都没问题，生完小孩以后怎么可能，家里根本没有泡面这个东西存在。然后小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天天盯着他的什么体重长了没有啊，身高高长了多少啊，1厘米2厘米是这样子去算的，看着那个成长曲线有没有在里面低于15%，就开始怎么样，好紧张，要不要去看医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都会很注重孩子。孩子虽然很小，可是他在家里的位置是怎么样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家庭层面来讲，孩子是什么，血脉的繁衍。再上升一点，到了社会层面，我们会说什么？孩子是未来的什么栋梁。然后呢，因为每个国家我们都会说，然后家族的希望，那到了社会层面以后，我们说是栋梁。所以每个国家当这个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候会怎么样，国家就开始紧张，所以就会鼓励大家赶快生小孩，各种的补贴，各种的福利。像现在什么预产假，那个什么产期的那个假期的又越来越长了，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去生小孩。中国从一胎到二胎，现在已经开放三胎，所以大家连国家都开始重视这种生育率的对孩子的看重。所以大家觉得孩子重不重要？哎，大家好像觉得不是很重要，哎，孩子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儿童主日。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讲关于孩子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的父母一定可以理解，因为家里有小孩，祖父母也肯定理解，因为有孙子外孙。可是我们的单身的年轻人，还没有孩子的，可能会觉得今天的信息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其实不是，虽然是讲小孩，但是却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已经准备好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我们是在马太福音十章十三到十六节，还有一节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五节，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二三。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愿圣灵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柔软受教的心和可听的耳，能够顺服基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回到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开始服事后所到之处都聚集了什么？都聚集了人，对不对？聚集了很多的人群。刚刚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呢，也是发生在一次的聚集中。在众多的这样拥挤耶稣的人当中呢，有来求病得医治的，然后有来求什么吃饼得饱的，也有什么对神迹奇事感到什么有兴趣，然后甚至是看热闹的，甚至是还有一些带着什么恶意来窥探耶稣的人。但是这次在这许多的人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就是有一些什么抱着孩子努力要挤到前面来求耶稣为孩子来祝福的人。那带着孩子让这些人显得怎么样？有些与众不同。我们去到商场里面，我们或者去到一些地方，看到很多的人群的时候，父母抱着孩子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出。所以我们来看看，在小孩子见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带孩子来的人、门徒还有耶稣都有什么不一样的态度，好不好？我们来先看第一，在马可福音的十三节的经文里头说到，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那在路加福音，其实这段经文在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在路加福音记载是写着什么？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显然这些抱着孩子来求见耶稣的人是谁？是谁？父母，对不对？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即使不是父母也是孩子的亲人或者是祖父母，所以是孩子的父母。那在当时呢，请拉比为自己的孩子按手祷告是一个很常见的祝福礼，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父母抱着专程抱着自己的孩子和极多围绕在耶稣身边的人一同拥挤，努力向前来让耶稣为自己来按手祷告的时候，这就需要什么样的信心？需要很不一样、很不一般的信心。他们是极力带着孩子来见耶稣，是极力的带孩子来见。那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出这群父母对耶稣的认识以及孩子跟上帝的关系有着与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心灵都是需要主耶稣的触摸，从小被主触摸，这对他们幼小的心灵的祝福是更具意义的。这些带孩子来见耶稣的父母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们呢不止自己渴慕来了，同时他们把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也带来见耶稣，他们也看重孩子的属灵需要。 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知道自己有属灵的需要，可是却忽略孩子的需要。我们受伤了，我们在工作上遇到困难了，我们受委屈了，我们会来找神，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会去跟神祷告，可是我们不认为孩子需要。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大人的想法。平时我们可能会把孩子带到很多的东西的面前，我们会去看电影啊，像刚才我们带孩子去玩，但是像游乐场啊，各种的兴趣班，是不是只是关心孩子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学了什么。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哦，都很好，也是他们需要的。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这个顺序，我们常常把孩子见耶稣的这件事情是排在最前还是最后？我们常常是排在最后面的。而轻看了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重要，因为信仰上帮助孩子来认识神，才是上帝交付给父母最为重要的一个责任。我想很多人上个礼拜都有听到我们当中的 Hannah 的见证，真的是我回去，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北区跟西区，我没有现场听，我回去听那个上网听了那个上周的录播，我觉得真的好感动。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哈娜也讲到，就是说这是神托付给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责任。箴言书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什么，孩子还小，对不对，等他长大了再说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等他长大后，我们对他的在信仰上的影响我们不确定哦，暂且不说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力还有多少哦。我相信很多当中我们已经有很多是青少年的父母，我们到了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讲的话还有多少分量，还有多少影响力，没有多少了，他们基本上是应该说是不听的。那也会有人说啊，让孩子自己选啊，可是孩子的分辨力是很弱的。我们常说孩子是一张白纸，他们是没有办法做选择的，他们的心智跟头脑是很容易被影响的，不被好的影响就会被什么，就会被什么影响，坏的影响。尤其是这个时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跟引导，我们以前现在的资讯是非常的发达，今天在欧洲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下一秒澳洲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新闻都没有那个网络快。可是我们以前是什么，有电视就不错了，能看到新闻就已经很不错了，那都是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不是，他们现在的资讯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对他们的生命成长和人格的形成是怎么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是一生的。如果我们不带领他们到主耶稣面前来，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来充斥跟塑造他们的心灵，他们就会被带到其他的对象前面去。其实孩子们的天赋发挥、学习成绩、掌握技能，以及他们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职业，他们将来会遭遇什么样的挑战，这都不是我们父母能够抓住的。其实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抓不住，是不是？何况是孩子的未来，我们也很难掌握。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帮助他们什么样，从小就来学习凡事以信心来寻求神，在未来的人生中怎么样，不管遇到任何的高山或者低谷，他们知道上帝是他们随时的帮助。或许说到这里，在座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哇，压力好大呀，平时要管吃管喝管接送，还要再管他们的圣经知识的教导。其实让小孩子到主面前来，并非只是一个形式上要求小孩子跟大人怎么样，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聚会唱诗，而是需要我们父母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宜靠近耶稣的环境。那这样子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就是我们父母的关系， 父母亲的关系，其实我真的很鼓励我们在座的父亲们、爸爸们，其实神把爸爸们放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然后有一个权柄跟位分，你知道吗？平时我跟小孩讲，我跟 Michael 啊，我们两个人同样讲一句话，可是我就发现妈妈讲跟爸爸讲效果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鼓励我们的弟兄们承担起爸爸在家中的那个头的责任，不要觉得教养只是妈妈的责任，爸爸也有义务。那我们当中的姐妹们真的要尊荣我们的丈夫好吗？成全他们，给他们机会，不要小看他们的潜力，让他们有机会去跟孩子互动，其实真的很棒的一个机会，让父亲可以参与到家庭里面，让他们跟孩子的关系是可以变得更加的亲密。所以我们与其花心思去这样子让孩子怎么亲近耶稣，还不如想想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多亲近主。其实孩子的好奇心是非常非常强哦，我不知道大家家里头是什么情况，我们家是我很少给他们，基本上是不给他们看手机，偶尔很少很少，礼拜六就是周末是他们可以看一点点电视的机会，那 iPad 呢只有学校做作业的时候，那我有时候就，但是我们大人会怎么样？滑手机，那我就会把那个音量关掉，因为我看有时候会刷到一些视频，我不希望他们来跑过来，但有时候就是会忘记啊，那个音量就忘了关，然后突然间手机一刷那个视频，音量发出去，我们家小孩就会疯，像那个什么光速冲过来，妈妈你在看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很好奇爸爸妈妈在干嘛，所以其实他们很好奇，所以当他们看到父母在追求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怎么样，也想要去认识，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诶，爸爸妈妈你们在看什么，那你们看的这个东西是什么。透过我们生命的榜样，适当的且有智慧的和孩子们聊我们的软弱，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依靠神，我们是怎么去活出信仰，就能够帮助孩子去经历神。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妹妹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们家妹妹是一个认识她的，我们当中认识她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她是一个情感丰富然后非常活泼的一个孩子。那情感丰富活泼的孩子白天就会很兴奋嘛，那晚上就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小孩子白天兴奋晚上会怎样？做噩梦。所以他是很容易晚上会做一些不好的梦，然后他就梦到不好他就醒了就会哭，然后就会蹦蹦蹦蹦蹦就跑到我们房间，因为我们是分房，所以他自己睡一个房间，他就跑来我房间找我，那就会把我挖起来，然后我就要帮他祷告。那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分享我有一天晚上也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因为我那段时间我牙龈不好，所以我其实很担心我的牙齿，因为我的医生常常讲说，你再不注意你的牙龈，你可能到了某个年纪你的牙齿就要掉了，然后我就常常会担心我的牙齿掉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会请他们帮我代祷，然后他们就很知道我 worry 这件事情，也害怕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他分享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就是我梦到我的牙齿掉光了，然后我不能吃东西，然后我很害怕，然后他就问我说，他说那你有叫爸爸起来帮你祷告吗？我想说这话风怎么转得这么快，他说，我就说没有啊，我为什么要叫爸爸起来帮我祷告，我自己祷告就好啦。然后他就第二天这件事就过了，我也没有想说他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过了几天以后，他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请我帮他祷告，他说妈妈你帮我祷告，让我不要做不好的梦，让我做美美的梦，可以跟耶稣爸爸去旅行，去 playground 玩，这样怎样，就是很好的就是设想。那我就说，诶，那你最近是没有做梦吗？他说没有啊，我都有做不好的梦。我说那你怎么没有来找我，你是怎么办的？他就说我就自己祷告啊。然后我说哦，那你自己祷告以后就可以不害怕了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我祷告以后还是害怕。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我不害怕我就睡过去了。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才理解到说，原来他会问我那一句说， 你没有叫爸爸起来帮你祷告吗？因为他认为说他遇到了问题，他要找别人帮他祷告，他没有想过说他可以自己去找耶稣。所以通过那件事情，我想到原来其实孩子是需要知道我们的软弱是什么，他也在学我们怎么样去找耶稣帮忙。所以大家觉得他这样子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耶稣会听他的祷告吗？会，对不对？耶稣一定会听他的祷告。所以我真的是很为孩子感恩，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适当的，当然我们要有智慧的，以孩子能够理解的范围内跟他分享。那对孩子而言，父母自然是最重要的带领者，但其他人就没有责任了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门徒跟耶稣的反应。那在十三节讲到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便责备那些人。刚才我们说以色列人中请拉比为孩子祷告是一件非常寻常的事情，那为什么门徒要责备这些求耶稣的人呢？很可能什么，在门徒看来，为小孩祷告在耶稣的侍奉中是什么样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现在没事，那为孩子祷告是一件什么未尝不可。但是正值这么多人拥挤，这么多大人有需要，那孩子来是干嘛的？是不是觉得是添乱？会不会觉得是添乱？我们常会说熊孩子添乱，正事还忙不过来嘞，谁还顾得上小孩，是吗？所以很可，但是对耶稣来讲，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看见就怎么样，恼怒，他生气了。圣经里面记载有关耶稣的情绪，特别是愤怒的情绪的经文其实没有很多，我记得只有三个地方。耶稣很愤怒，为什么？因为孩子是一群弱小，需要被保护和照顾，然后在信仰上面需要有人去引导帮助的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结果却被门徒怎么样，禁止了，门徒拦阻他们。耶稣恼怒地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不要禁止他们。大家觉得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大家觉得是对谁说的？只是对门徒吗？也是对当时的每一个人，是不是？只是门徒阻止他们而已吗？大家想一下，一堆的人，我抱着小孩冲冲冲冲冲，旁边被挤到的有需要的人会是什么反应？让开让开，小孩子来凑什么热闹，去后面去后面，挡到了，是不是？一定也有旁人阻拦的，不只是门徒阻拦而已。所以其实是给当场的每一个人，包括父母，也是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对门徒最后一个吩咐是说什么？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万民听。请问小孩在万民里面吗？在，对不对？万民是包括小孩子呀，这都是门徒的责任。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孩童来见耶稣这件事情，不但与这些父母的看法不同，他更是与主耶稣的看法怎么样，也是截然不同的。为健康的小孩子祷告这件事情可以做，但是什么时候做？最后再做，对不对？门徒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哦，跟我们很多的人其实是都是一样的想法。那原本应当成为人靠近耶稣助力的门徒，如今竟成为人靠近耶稣的拦阻。但是十六节耶稣说什么？于是耶稣做了什么？他说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怀抱这些被拒绝的孩子，亲自的服侍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耶稣不只是满足孩子的需要哦， 我们要想那时候带孩子来的父母有没有被满足，有没有被满足？有，对不对？因为这是他们渴望的。所以这耶稣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对当时的父母的肯定。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带孩子来教会的父母，我给你们点赞。包括我们后面带小 baby 的，因为小 baby 其实会听不懂啊，我带他来干嘛？就像 Hanna 觉得说，上个礼拜他分享的，有时候真的我们觉得我只是换了个地方来带孩子而已啊，可是我们愿意带来。我要讲，这是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在车上的感动。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仍然记得我在襁褓中，那个时候我妈妈跟我外婆他们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抱着我坐拖拉机去参加圣诞的特别的聚会。我印象中有那个画面，具体的形式我不记得，可是我仍然记得那个画面。那个时候我还是在襁褓中哦，不要觉得小孩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所以拦阻或禁止孩子来到耶稣面前是会让耶稣发怒的。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真的明白上帝心意的智慧。小孩子是上帝看为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要看为重要。在这件事中，这个聚会像不像我们今天的聚会？像不像？我们像不像门徒？我们像不像拥挤的人群一样？我们中间带着小孩子来的家庭，就像那些父母带着孩子来见耶稣。我很感恩我们没有像当时的门徒，我们是非常欢迎刚才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来聚会。但是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孩子在教会中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父母的责任，但是只有父母有责任吗？教会也有很大的责任。为什么？刚才 Michael 讲到说，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我们教会是什么？大家庭，对不对？我们当中的年长者就好像谁？爷爷奶奶，家里的祖父母。我们有家庭的叔叔阿姨，就像什么？我们家里的叔叔阿姨、伯伯，对不对？那我们单身的，还有我们长大一些的哥哥姐姐， high school 的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就像什么？家里的哥哥姐姐。那这群孩子在家中，我们有没有教导的责任？我们也有教导的责任。箴言书哦，大家可以回去看这章这节22:6，他说教养孩童使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不是给父母而已哦。大家回去看前后文，他从头都没有讲说只是给父母的，他没有说嘿父母你们要教养孩童，他是给我们所有的人，这是给教会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未来，那对教会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有一天他们就会成为我们这个世代。但是在他们成长成我们这个世代的过程是怎么样？是非常快速的，而且是不会暂停的。我们有没有说我们在家里和夫妻两个吵架说小孩暂停？不可能，他们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成长。他们每周到教会，每一次的聚会时，要知道我们的言行和他们给他们的是榜样。看到他们时，我鼓励大家等一下他们下来的时候，不要吝啬鼓励跟赞美，给他们一个点赞，说你们真棒。这里我要分享一个，我看到我们当中的祖父母，我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就想起我的外婆。诶，好，照片大家有看到，猜一猜看这里头哪一个是我，可以猜得出来吗？有点年代感，就是穿黄色衣服的那个，然后剪着马桶盖的头发，然后脸上有点农民红的那个就是我。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跟我外婆的一个见证。我们当中有很多是祖父母， 我小的时候，二年级之前，我记得是，对，二年级之前，我是跟我的爸妈，因为我爸爸是做工程的，所以他是修那种高速公路啊，修隧道的，所以不在福建，所以是在其他省。那我小的时候是上学之前是跟我爸妈在那边，然后等到我要读书的时候，我就必须，因为户口的关系，我必须要回到原户籍地，所以我就回到福建。那在跟着我爸妈的时候，我已经很习惯我妈妈每个礼拜天带我去教会。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去教会，那个在河南的时候，那个教会是非常大的，然后是每次都挤满人，我们是坐在过道上，然后是需要额外去搬板凳坐在过道上的。我那个时候已经很习惯，所以当我回到福建的时候跟我外婆去教会，我也很习惯。但是呢，其实大家你知道吗，30年前在中国的教会不是都有主日学的，所以小孩子是跟大人一起在大堂聚会的，而且是听什么话你们知道吗？不是普通话，不是国语，是讲福清话。我是听的是孟莎莎，刚开始是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也听得很不习惯。后来到了中学，功课多，睡眠少，然后外加国内的学校开始教什么？无神论，开始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啊的这些东西就进来，我心里就开始怀疑啊，开始叛逆。大家觉得我礼拜天还愿意去吗？对，我开始不愿意去了。但是我很感恩，而且我回家还会跟我外婆说，跟我妈讲说，你们这是迷信，这是迷信。把学校的学到的东西就回来开始要灌输给我的外婆，给我的妈妈们。但是我很感恩我外婆，她对信仰的坚定跟智慧。虽然她年纪没有很大，她其实那时候年纪没有很大，但是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他说他自己年纪很大了，他过马路很危险，他说我必须要陪他去，而且还要扶着他过马路。哦，你小时候他都讲成这样了，我还能不陪他去吗？所以我就只能继续的坚持陪他去。所以我每个周日还是去啊，虽然犯困。所以大家应该会知道，我到讲道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睡过去。所以我在讲到中间都是睡，可是很奇妙的是，总结的时候我就会醒过来，重要的东西还是有听到一些。所以如果大家想睡觉的话，现在可以睡，等一下总结的时候拜托要醒过来一下哈。不仅如此，到了高中我就更加的不想要听。可是我很感恩的是，因为我妈妈不在身边，所以我妈妈的好朋友一些阿姨就很关心我们，所以他也就不断的邀请我去参加青年人的聚会。我常常是拒绝的，因为青年人的聚会是在礼拜三晚上，礼拜天去已经很惨了，礼拜三晚上还要去，才不要嘞，对不对？所以我就拒绝。可是一次两次三次拒绝好多次，然后就觉得哎呀，阿姨还是对我很好，那还是给个面子去一次吧。就那一次，就因为我答应了一次去了，我的心就被触摸，我开始对神感兴趣了，我重新去思考这个信仰。我还记得那一次的聚会，到现在哦，感动我的诗歌是《差遣我》，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大家知道《差遣我》那首歌吗？他说：“差遣我，差遣我，是要被差遣的。”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我自己都不认识这个信仰，我要被差去哪里？所以我根本不明白那个歌词在唱什么，可是我哭得稀里哗啦，我不知道我在感动什么，可是我就是很感动。我开始对神认真，我开始对圣经感兴趣了。我甚至每周去查经班呢，然后我开始每周去这个礼拜三晚上的聚会，礼拜天我也不睡觉了，我认真的做笔记了。弟兄姐妹，就因为那一次成为我一生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带领孩子不只是父母的责任，请不要小看我们对身边孩子的影响力，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神会如何透过我们来祝福他们。大家说阿们吗？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不要小看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力。对， 但是我也不是叫我们当中的叔叔阿姨，等下看到我们的 teenager， 我们的青年人，他说：“哦，要来教会，要来教会啊！”要把他们吓跑了，没有啦。对，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其实主耶稣不单单是在态度上对小孩子有爱有加，对不对？而且对孩子的评价怎么样，也是非常的高，因为主耶稣直接把孩童跟神国子民的样式做了一个连结。十五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断不能进去，他说我们要像小孩子哦。为什么我们要像小孩子？我们刚刚讲了，小孩很弱小，很幼稚，他们很容易被影响啊，他们没有分辨力，他们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要像他们？小孩子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是我们要学习的哦。我们不要小看小朋友。首先是孩子的什么？孩子的单纯。孩子是不是很单纯？他们表现的不能装假。不是说他们不会装，而是他们装的怎么样？像吗？有小小孩的家庭就知道了，我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就在笑了。他们装的不像，一下就会被拆穿。为什么他们装的不像？因为他们心里有什么，外表就表现出来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见识、阅历、经验、能力，在积累的同时，我们里面也积累了什么？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污秽，很多的垃圾，很多的伤害，不良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原本上帝赐给我们的人性里面的纯真跟美好的东西，因为心也被蒙污秽了，不像孩子时的单纯。所以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带着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来寻求敬拜和服侍他。再来是什么？孩子的信靠。小孩子的整个生命，他的生命基础是建立在什么身上？建立在父母，对父母的信赖，对不对？他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来找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下一顿饭在哪里吗？不会担心下一顿饭在哪里。他们会担心有没有衣服穿吗？不会。他们上学放学以后知道家永远在那里，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他们安排妥当的。孩子对父母的信赖是绝对的，而我们对我们的天父的信赖也是应该要如此的。他也喜悦我们如此这般的绝对的来信靠。只有心思单纯的人才会信靠神。大家请注意哦，是心思单纯哦，不是单纯哦，也不是无知。单纯是因着先认识了真理，然后完全把自己投进到真理的里面。我们既认定了神，就不再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他，而是完全的信靠他。所以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信靠我们的神，绝对的信赖，这样子的信心。再来就是什么？受教。小孩子，小朋友是很习惯被教导的，然后呢做出改变。他们不只是被教，而且他们是会改变的。他们习惯有人教他一件事情他就改，再教一件事情他就再改。这个过程叫什么？叫成长。我们很容易看到孩子改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人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就怎么样，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不需要成长了，就觉得自己不需要改变了。当我们不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怎么样，变硬了。生命中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不愿意改。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回转向小孩，有受教柔软的心。神要我们长大成熟，因为我们也是天父的孩子。就像 Lina 最后 分享的，他祷告里面，我们是孩子，我们也是孩子，在天父的眼中，我们要回转向小孩，注意哦，不是越来越油滑哦，我们是要越来越率真，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我要回转向小孩，我要回转向小孩哦，我要哦，不是你，不是他，是我自己。讲完了，前面讲到这些，不论是父母亲，都有责任带孩子来见耶稣。我们也学习了回转向小孩，在马太福音讲到十八章十五第五，耶稣特别的更说到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接待小孩子是接待谁？接待耶稣。而且耶稣给我们一个怎么样非常好的示范，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在十六节他说到什么，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什么按手，为他们怎么样祝福。这三个步骤是耶稣示范给我们哦。拥抱，我相信很多父母都知道，拥抱是可以让小孩子感受到什么，被爱，安全感，因为这是孩子爱的语言之一，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被拥抱，当他被拥抱的时候，他就会被了解，被接纳。所以我们家小孩，我不知道其他你们家小孩怎么，我们家小孩大哭，一哭后面紧跟的一句话就会是妈妈抱所以我们家小孩一哭我就要预备好要抱他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就需要被安慰，他需要被接纳。所以接下来什么按手和祝福的祷告，也是能够帮助孩子，不论是在身体或者是心灵，在经历到神的医治跟平安，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会怎么样，这个三个步骤会来满足孩子完整的需要。那孩子的需要到底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其实孩子在物质上会有缺乏吗？不会缺的，甚至还会怎么样过剩。真的，我们家小孩的衣柜是满满的，有外婆买的，有阿姨买的，有叔叔买的，所有的东西物质上吃的都不会有缺乏。可是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心理还有他们的灵力却会常常被忽略。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属灵灵里心理的需要。孩子呢，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他们都有一些心理的需要，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是很蒙福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研究教养的书籍啊，现在网络也非常发达，有很多很好的文章可以看，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教养小孩。可是在我们父母的那一代其实是非常缺乏，甚至是不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介绍一个人，他叫 Erickson， 我不知道 Kenny 认识吗，知不知道他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跟心理分析师啦。他在他的研究里面发现，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他把研究做了一个量表，就是把人的一生分成了八个阶段，他发现不同的岁数都有那个岁数对应要处理的那些的需要，而那些需要呢，如果在那个岁数里面没有满足，他就够如果被满足了，他就建构了一个健康的性格，然后呢就会带到下一个阶段。那如果他在这个岁数里面没有被满足的话，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没有被满足的扭曲，那也会怎么样带到下一个阶段，不会说不见哦，也会带进去哦。所以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这个人每个阶段他都有那个时候要处理的功课，如果没有被满足，他就会带着这个扭曲进到下一个阶段。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呢？因为我们每一位，我们每周都在教会当中，我们都会跟孩子互动，我们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抱一抱，逗一逗小朋友。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言行会无形中伤害到他们。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 首先他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婴幼儿期。首先我要先解释一下哦，虽然这个是心理学的一些的东西，我们是作为参考，它不是绝对的，它是帮助我们去更了解我们的小孩，那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 unique， 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去衡量的时候，我们也要更多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孩子的不一样。那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婴幼儿期，是零到两岁，他是我们对他们是什么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是他建立信任感的开始。所以零到两岁的小孩子，我们不要跟他们玩一个什么测试他们信任感的游戏哦。我们常常会说，哎，啊，伸手说小孩子过来要拥抱他啊，结果小孩来了，你就把手收走，不要抱他，这会让他怎么样？他会觉得很挫败很失落，所以也不要怎么样故意躲起来，然后这样探个头，诶，他要过来找你，然后你故意躲起来不让他找到。所以我们不要跟他玩这种游戏，或者是吃东西，诶，给你给你给你，快到嘴边，人家嘴张得很大，马上要咬下去，拿走不给他吃，或者自己吃掉，不要跟他们玩这种游戏，他们会很受伤。 OK，但是他们这个阶段就是正在建立信任感，如果我们重复的让他没有这样的信任感，他会带着对人的焦躁焦虑和不安进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的孩子呢，可能在成长中他们有很多的不安焦虑，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是就跟他们的童年可能有这些的经验有关。所以如果他们这个阶段没有被满足，就会带着对人的不信任进到下一个阶段，而且有可能会跟着他们一辈子。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社恐啊，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接下来是什么？两到三岁，两到三岁是建立独立期，他们是正在探索他们的身体。我们常常会在小朋友这个阶段训练他们什么大小便，所以如果他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是建立他们的自尊很重要的时期，相反的就会带着胆怯或者羞怯跟怀疑。所以这一段时间的父母，我们尽可能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帮他们换尿布，不要在大庭广众帮他们换尿布，上厕所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他们关门，不要让别人看到他们，因为这是帮助他们去建立他们的自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在人前辱骂他们羞辱他们。如果我们真的他们有不好的行为我们需要纠正的话，我们把他带到角落去，特别是在餐厅常常会发生，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开始不好好吃饭，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的时候，我们要教育他们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到外面去，不要在餐厅大声的骂他们，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尊自独立建立的一个时期。因为常常他们有可能到三四十岁了，对人群还是非常的胆怯，那个自卑感是非常的重，哪怕他念了名校或者是有很好的工作，他也会有很深的自卑在里面，往往都跟我们当初建立的自信自尊的时候是有关的。好，我们时间要快一点，我们到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是三到六岁或者是四到五岁还没有上学的学龄前的这个阶段，是建立他们创意自信心的时候。所以这个阶段的就是我们给他们一个安全的范围，让他们尽量的挥洒，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好奇心探索，所以不要压抑他们，给他们一个常常给他们一张白纸，让他们去挥，尽情的探索，画他们想要画的，对颜色啊各方面的东西让他们去探索。因为他这个会让他们产生对学习有一个很强的主动性。相反的，如果这个阶段你一直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要那样子，他就会产生什么很多的挫败感和内疚感。再来就是什么第四个阶段，六到十二岁就是小学的阶段，进到了小学这个阶段，他们在学习什么？勤奋跟自卑。勤奋跟自卑，如果他在学习当中有感受到成就感， 在比赛当中他有被激励，那他会这一辈子或者是他会很愿意主动的去做很多的事情，他会勤奋很努力的一个相对的个性。可是如果这个阶段他整个被自信心被打压，一直告诉他说你有多差，你这个怎么不会，你怎么那个也不会，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他其实长大以后都会带着自卑感过，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所以小学阶段的孩子需要的就是不断给他什么自信心跟成就感。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澳洲的数学这么简单其实是不是有点道理因为我们家姐姐现在开始进到小学，我发现诶，她这数学怎么这么简单，跟我认识的国内的妈妈们分享的一些数学的怎么差这么多。但是可是确实是她做得很开心，她就会很喜欢去做，所以我相信有一些些的原因。那我再讲一次，这个只是一个心理学的东西，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绝对。那谈完孩子的心理的需要，那么就来看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需要。我记得我在上基督生平的时候，有在第一册的时候有讲到耶稣的幼年期，他生活的主要三个地方，大家可以猜到是哪三个地方吗？小孩子一样哦，家里、家庭、学校、教会。诶，杰妮姐你有在认真上基督生平哦对，很重要的三个地方，家庭、学校跟教会，这是耶稣很重要的一个三个成长的地方，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孩子需要的。家庭很好理解，跟学校，家里就是父母，我们要带孩子活出信仰，学校就是老师教授知识的地方。那会堂呢？会堂其实就是现在的教会，而教会中的儿童主日学就是牧养与教授孩子真理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多的人对儿童主日学有一个迷思，会觉得主日学只是一个托儿所，不让孩子来打扰大人聚会就好了，丢给他们一些玩具，哎，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好了。其实不是哦，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主日学到底都在干什么。我们这时候邀请同工帮我们放一个影片。不知道大家刚刚看完影片的时候还觉得儿童主日学是托儿中心吗？其实主日学就是孩子们的小组，我们每周老师都是按照四个 W 这样子去预备教案来带领孩子们聚会的，用孩子们可以理解符合圣经真理的方式，透过游戏，透过敬拜，透过读经祷告还有手工来教导孩子们。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要代表父母，谢谢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老师的付出、爱心和耐心，因为带孩子真的不容易。像我们，可是你知道吗？主日学教导的真的对孩子是有影响的。我们家姐姐，你知道之前我们那个母亲节有那个派单张，大家都已经发单张，然后我们主日学有教传福音，所以他就说他要留一张单张给他的同学。那其实我们家大家认识我们的都知道我们是住在山区很远，所以他说他留一张单张给他的同学，我心想说那么远人家才不会来嘞，而且你就知道我大人的信心有多小。他就说、啊、我当然没有告诉他这样讲，他就留着，然后他真的去发给他的同学，然后到了日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同学说哦他要来，我说哦好。我心里头想的是小朋友说要来不代表什么，爸爸妈妈要同意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期待的，甚至会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真的，他的那个同学好朋友就带着他的爸爸跟外婆在那天的特别主日就来了，在母亲节那天就来了，从山区开了45分钟车来耶。所以你知道吗，小朋友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大人的信心怎么样，就是这么的弱小跟他们比起来。所以主耶稣说让我们接待小孩也是让我们学习牺牲的爱。我们经常说要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最好的投资就是在小朋友身上。曾经有一位资深的儿童传道人曾经说过，儿童事工是大使命的一个环节哦，而且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环，约 85% 的哦，我没有想过比例这么高，约 85% 的基督徒在4到14岁之间觉知哦。这样想来我自己好像也是在这个年龄段觉知信主的。所以教会要积极的向儿童传福音，带领儿童信主。儿童天生对属灵的事情好奇，而且他们的提问是既直接又深刻，所以父母和教会就需要我们为他们建立良好的圣经基础。只要我们愿意投资在他们的身上，去装备他们，指引他们走对的路，给他们合适的装备，他们就可以起来做神的精兵。所以今天我要代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来邀请我们的父母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不要担心自己不会，我们都是从不会开始，我们没有，我们当中的主日学的老师没有谁是教育背景的，没有谁是学过去特别去学了教育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帮大家，是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大家上手。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有主日学的信息的预备可以来带领。所以在场的单身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这些和我无关呢、啊、从肉身的角度来讲确实是，因为还不是父母嘛，没有小孩。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教养下一代。其实当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也是在预备装备我们自己将来有一天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自己肉身的孩子。而且我知道之前我们有一个同工，他在主日学有很大的得着，是他在工作上跟人有很大的人际关系的沟通上是有一些的问题，然后他是很没有界限，他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然后他去主日学服侍以后，因为他拒绝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啊，他需要跟他们 say no 啊，可是他在主日学就学到了怎么样去跟人 say no， 就是做立界限。所以其实主日学的服侍是一个很蒙福的服侍，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跟我们左右两边的说，让我们一起服侍下一代。很棒哦。好，总结来了，要怎么样？醒了。总结来了，要醒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的传承。那我们讲到小孩见耶稣， 首先我们提到小孩子 带孩子来见耶稣的重要性，要让他们在幼年的时候就认识神，这不只是父母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不要小看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力。其次是什么？耶稣要我们学习回转向小孩的三个重要的特质，分别是什么？孩子的单纯、孩子的信靠和孩子的谦卑受教。最后就是什么？耶稣示范如何接待小孩，不要只看他们物质上的需要，更要看重他们心理和属灵的需要。而透过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特别是儿童主日学的这个服事，我们就可以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那最后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影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去年家庭营的讲员燕信中牧师，他曾经在一篇的讲道当中有提到关于世代传承的重要性。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影片。来，我们请同我们播讲。
快速的通常都不是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希望慢一点，免得太快就蒙主恩召了。好，但是你知道呢，在他们的年纪里面是非常快速的，就是三年三年三年他们就不一样了。三年本来你看起来是幼儿，但是当他进到小学之后呢，他就开始不一样了，而且一年级到三年级跟四年级到六年级就已经有代沟了。你知道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已经不是我们那个 generation 认为的小学生了，他们因着太多的资讯来源，以至于他们成熟的非常的快，是三年到五年就是一个时代。所以当我们要讲代沟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很明显的代沟已经在中间出现了。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他们？教会是一个世代观念的地方，必须要一代一代的想下去，不是只看到我的世代，那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当我们不断的只是看我的世代，而没有去看到每一个世代都在一个关键的转换期，必须有人跳进去，必须有人跳进去。
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邀请敬拜团，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这个世代需要我们，下一个世代也需要为我们来为他们来预备。